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求你现在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聆听神的声音，也帮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主啊，你操练我们，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跟耶稣基督对话，主啊，我们不让我们的emotion， 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影响到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主啊，无论人给我什么样子的压力，我都要跟耶稣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主啊，我要奉耶稣的名，要斥责那些自我控告的声音，那些别人来给我的压力，给我的一些不好的言语，我要奉耶稣的名斥责他们，拔去这些从他们口里面射出来的毒箭。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坚强的信心，拿起信心的盾牌，抵挡仇敌射过来一切的火箭。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让神纯净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实的听见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再次仰望主，让我们这个操练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我们一生当中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操练我们不仅聆听，而且愿意遵从。主啊，在这个关系的建立上面，这条道路上面，主你常常的用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我们要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或是软弱了，我们求主扶持我们。我们再一次的用我们的信心，坚强的向着耶稣基督，让我走的方向。主啊，你帮助我们，也不轻看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的立志。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紧紧和耶稣相连，就像枝子跟葡萄树那样子的关系。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小小的测验，也不是测验啦，就是小小的作业，就是讲到在第八页的第七点上面，让默想那些希伯来12章。18节到26节，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花点时间哈，在自己的领受上面呢，有一些从神来的领受哈。因为这段经文讲到呢，非常可怕的声音哈，让摩西哈。甚是恐惧战惊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是希望呢，就是说，从我们信耶稣的人啊，我们现在比较缺少的就是对神的敬畏啊。那当时的人呢，他在听到神在西乃山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说颁布十诫的时候，那他那种的恐惧，那种的威严啊，那种的让人呢感受到那个可怕的景象啊，那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缺乏的。我们呢怕人，但是却不害怕神啊。那我们呢有时候敬畏人多过于敬畏神啊。这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观察了哈。但是呢，我们上个礼拜呢，这个一个小小的作业，就是说，哎，我们呢来思想这一段的话，这一段的话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呢，对神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神不是那个 高高在上不理会我们的哈。那起码他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听到。那景象呢，就是圣经上所写的，乌云密布，有密云，有雷轰，有脚声，有火焰，有说话的声音啊。那那样子的景象，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这个几百万的人，每一个人都听到了。那个景象很可怕。可是他在这边讲说，这个耶稣的血也会讲话，他的讲的话比亚伯的血讲的更美更好。那在这种希伯来书在这个十二章里面对我们的警告，就说我们不要违背从天上来对我们说话哈，因为尚且地上的违背的都遭受到他们的报应，而不能够逃罪，那又何况我们违背从天上来了？因为耶稣呢，已经怎么？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流出来了，所以这个血会说话的哈。那这个说的话，当然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因为血呢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会讲话，而且耶稣基督这个血是存留到永远，它永远有功效的。那他的讲的话，如今是不是还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是要来聆听耶稣对我们讲话。那么在这个血的讲话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的爱主呢？我们还是不是愿意的来听从他？好，我不晓得你们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我看哈，杜立群，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老师，我刚刚在找那个麦克风了，不
好
意思。
可以。
我有默想。我是好像心静下来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嗯哼，
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个以色列民那种很恐惧的那种感觉。
OK，
反而神他是一个温柔的，对我说了几句话，我是非常的清楚，因为我是问他，主你对我说什么。他对我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第二句话是，你是我手中的工作。
OK，
然后他对我说，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尽心观看神的荣耀。对，是这样说的。
Okay.
你要静心观看神的荣耀。
好，感谢主，
感谢主。
那
然后我后面又跟主又有非常亲密的那个关系，又跟他就好像是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我觉得主真的是很温柔，对我的那种，好像回答那个问题，就是，就好像是就对你说，就好像是面对面说的，孩子你不要怕。
OK， 很好。
孩子我在你的身边。
好的，
那我就去领受，我就去相信。
好，
和主我相信，当我里面又紧张的时候，主说我在你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愿你平安，愿你平安。
谢谢主。好，
谢谢，
很好。
可我觉得我的内心好像真的是平静下来，非常享受和神在一起的那种，这个时光，我不愿意离开。
那你们这样交流持续了多久了？
好像是交流这样持续有两个小时，然后我就不断的读他的话，他给我看诗篇25篇。26篇，
很好，哇哦！
然后我就一直就是沉浸在与他祷告，跟他在一起祷告的这个里面，
OK，
就是那个话好像真的就是进到我的里面，就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当他说，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的时候，哦，我真的是领受，我说主啊，我真的是不够敬畏你，
对，
我要更深的在你的面前，我真的是好好的敬畏你。
开。
啊，那我就觉得神好像跟我之间的那个关系不是那么遥远了。
感谢主，很好，很好。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面对面，他
对，
就真的就像是一个温柔的父亲一样，或者是好像是我的爱人一样。
很好。一个是父神，一个是耶稣，非常好。
我好更加享受这种过程，所以我这一段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练，
很好。
有时候就是定睛在他身上，有时候就是和他这样心与心这样的一个交流，
好。
我发现就是从我原来我是不敢接受这种意念的，不知道是从神来的还是从自己人来的，但是
OK。
我就是凭着信心，
是。
倒好像神的话语就是在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不断的和我之间有一个交流。神的话很多在我的里面，我就相信这是从神来的。感谢主，
很好，谢谢分享。
这就分析。
我们会讲到如何去分辨哈，这是不是从神来了？正好今天会讲到哈。那刚才杜姐妹讲到了，因为今天的作业呢会从诗篇25篇出来哈。我想这个神也是预先知道呢，我会用这个诗
好
篇，
奇妙啊！
很奇妙哈，很感恩哈。好的。那我再问一个人好了。那宝石，你要不要分享？你有在默想这一段吗？
有的。感谢主，昨天我在默想的时候，发生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在跟守贞联络哈，他正好在教我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处理沾染。然后，对，他在跟我讲，就是说他领受到一个新的方法。那实际上我就是好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忙到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好好的与神亲近。然后虽然说我们有青玉炉的敬拜，但是大部分都是带着大家在做，所以，个人比较安静的时间没有，像以前那种带导捷径都比较少。那我昨天在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要看到你那个，我要来到那个那座山，我要看到山上的火焰密云、黑暗风暴。我要听到说话的声音，我要听到脚声。结果我马上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是看到年轻的摩西，他来到这个，他也是在西奈山那边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树、荆棘丛。对，然后就看到年轻的摩西，我说主啊，这怎么年轻的摩西为什么看到那个焚烧的那个荆棘丛，然后他就跑了呢？他不是用那种很好奇的方式哈、哦？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那个年轻的摩，我意念当中的年轻的摩西是我。然后我在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实际上神在用火在焚烧，在炼净我。
是。
然后我就开始感受到医治释放在我身上发生。然后我就里面就被光照里面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我平常跟人家互动，或是说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然后我发现神将我里面极深的那个隐藏得很深的那种意念，我自己都没察觉到。他说我常常在考究自己的荣耀，然后他要炼尽我这一块，因为我在好像分享信息的时候跟人家说，哎，你们感觉怎么样？刚刚的敬拜怎么样？刚刚的信息你有没有得着什么？或是让他们做见证的时候，
然后他们在讲的过程当中，我里面就有一丝丝的高兴，说哇，神啊，好奇妙！你看我教他们这个，然后你看他们就变成这样。然后其实那个是在考究自己的荣耀，就自己的骄傲这样。然后马上就向神认罪悔改。那还有其他的部分被光照，所以哦，神就用这种方式在炼净我，然后好像我就是那个荆棘，我就是那个荆棘树。其实我自己好像生命当中很多次，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哦，然后神在用他的话语，在用他的能力在炼净我，然后所以那个荆棘为什么焚而不毁？哦，然后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炼净我，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差不多1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很感恩，我说主啊，守贞才教我说怎么样用他那个方式来做医治释放。然后现在我只要一默想到你的山，然后我就被这样炼净了。然后1个多小时之后，我停下来了，没有再继续释放了。然后我说主啊，我要上你的山，我要看那个冒烟的山，然后我要看到那个密云黑暗，我要看到雷轰闪电。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趴在那个山脚下，然后那山脚下，它完全就好像是那个火山爆发之后，不是所有的石，那个岩浆都会变成好像烧焦的那黑色的石头，
是。
黑色的岩石。那我就发现我是穿着衣服哦，趴在那个山脚下，我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我说神啊，为什么我不能上这山？然后里面那个他那个经文在希伯来书还有在出埃及记里面，他就讲，就是说。你要叫你的百姓哈，你说你下去嘱咐百姓，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到我面前来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要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然后你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然后我那时候突然明白，说我为什么不能上山，因为神要让我自洁，让我洁净干净，我才能上山。所以。昨天晚上一直到睡觉的时候都在洁净，在洁净。到今天早上，我又开始默想，我说主啊，我要看你的山，我要上山去。然后我又开始释放，这样我说好，主你继续洁净我，等我洁净了，我还是要上山。
啊，感谢，
对，大概就是这样。
OK，很好这是意想不到的这个发展哈。主要的就是说，在默想这一方面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奇妙的经历啊。我个人呢，是有不晓得是不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哈，就是说，真的有经历到，有看到，那听到那个声音哦，是蛮可怕的哈。那就是在胃里面哈，有一些的颤抖啊，那这个情况呢也是蛮特别的啊，蛮特别的。那我想就是说，这个操练只是说，我想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操练自己的敬畏了哈。那有没有真正的看到进入那个样子，我想是其次啦，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看到神呢，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可畏的。也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只要随便在外太空掉一颗星球来，这个 approach 接近这个太阳系啊，我们整个人类都会非常的恐慌哈，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操练的一个目的了哈。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分享，我们继续的哈，请大家打开第十页哈。我想第十页呢是恐怕。10页、11页是一个蛮重要的哈，蛮重要的哈。他呢，就是在重新的再把这个四把钥匙呢，再仔细的讲清楚哈。那这个他作者呢，他是要用很长的篇幅啊，要来跟大家讲说神的声音啊。就是，你心中即时的意念啊，你看看，因为 第十页最上面有一个框框哈，他说神的声音哦，这叫 rhema 哈，好像是一道意念、想法、话语、感觉或意象。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跟我们的想象力很有关系的，跟我们平常的时候，好像你早上起来，好像有一条歌。啊，或者想到一个人，啊，或者想到肚子饿了，想要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突然想起来什么样的事情啊，那这些的意念呢、啊、想法呢、啊、感觉啊，很可能是从神来的，也可能是从魔鬼来的，也可能是自己的，啊，所以基本上呢，作者他要讲的呢，就是。我们神的声音哦，不是，好像我们在人跟人讲话过程当中，好像在跟朋友讲话那种传过来的声音。他说不是的，他是你心里面的意念。那当然有一些人发展到最深的时候。好像跟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朋友之间的讲话是有的哈，就像圣经上所写的啊，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是面对面啊谈话。那我们呢，最多的就是会有心中的意念想法哈。那么他在这边呢，要特别讲到这有三个点在那边嘛，他讲说。从我思想的出来呢，是分析式的啊。什么叫分析式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算数学题目的时候，我们说10×10=100啊。那你经过这样子的思想的时候呢，哦，那个是叫做分析式的。OK，分析式的啊。比如说啊，我要存钱到银行，哦，这家银行。付的利息是1%，啊，那家银行利息要付2%，哦，那2%当然比较划算啦，那我就去存钱到那边去。那你这个意念来说，哦，那我去那边是比较划算啊，或者是说我要买这块地，我要分析一下3年5年以后，这块地会不会更值钱？够值钱，我就投资啊。那这样子呢，是分析式的，分析式的，这个是从自己的思想里面出来的。那么从心里面的意念呢，是即刻性的，是没有经过思想的，是突然之间，spontaneous，就是突然自发性的，不是你刻意去想的。好比我们早上起来，突然想到一个很久没见面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他，但是就觉得要为他祷告，那就开始为他祷告哈。那这个事情呢，常常发生在我跟师母身上，我们也不知道，就突然想起一个人，那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呢，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些时候为某个人祷告的时候，感觉压力很大。那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就去特别为他祷告，祷告到压力减轻了，哦，大概他的困难就结束了。那有些时候呢，会突然有个意念进来说，你要打电话给这个人，哦，那就去打电话给他，结果发现到他正需要你啊，这正需要你。那这个从心里面出来的这个意念是即时的，没有经过分析的思考，没有说哦，我应该。哦，打个电话给某个人哈，因为他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现在应该去这个照顾他、关注他哦，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分析式的，那即时性的，从神来的意念，都是突然之间，毫无预警啊，突然之间来的。OK，那么默想圣经的话是分析、即时都有，因为你在默想神的话，就像。刚才啊，两位姐妹所分享的，她在默想这一段经文，很想进去看看那个，可是 他被圣灵引导到另外一方面去，可能他想说，我要去看看那个很可怕的声音，哎，可是神给他的是温柔的声音。OK，这些呢，就是你想分析，但是你即刻性来的呢，却是神，因为神他可能说，杜姐妹，她还不适合去思想那些比较可怕的东西，她要先享受到上帝甜美的、温柔的安慰。那对，宝石呢是，他要带领他，先让他洁净，让他经历这个属灵的焚烧把里面一些沾染到的东西把它去除掉。OK，这个就是，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待会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讲到，就是说什么样子的意念是从神来的，什么样的意念是不是从神来的？那这个需要我们有一些的分辨哈。那我想呢，我们在认识这个神的声音的时候呢，有几处的经文比如说第一个，在列王记上19章12节，那个以利亚。以利亚逃避这个耶洗别的时候呢，逃到一个山洞里面去，经过了雷轰、闪电、下雨、小地震，神都没有跟他讲话，到最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对神的声音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个很微小的声音，那这个微小的声音很可能就是你的意念，那这个意念呢，我们必须第二把钥匙这第一把钥匙就是说，心中即时的意念；第二把钥匙就是说，你必须在安静的状况当中你必须在安静的当中好像46篇第10节讲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在休息，当然这个休息的原文意思就是软弱的意思所以可能神让你生病。那个时候生病就是跟神亲近的时候，因为那时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可能就躺在床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亲近神的时候，怎么去亲近神呢？也就是让神跟你讲话，你不用想。那在不要想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几个操练，就是在安静里面那我们的方式我们基督徒的方式。就我所知道的，最稳当的做法就是讲方言。你在讲方言的时候，科学家已经证明当人在讲方言的时候他的脑袋里面的那个语言中心没有在怎么样，没有在活动。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讲方言的时候，你的脑筋里面没有在思想，你的思想活动是零。意思就是说，每当你讲话，讲悟性的话的时候，你的脑部里面的思想是活动很频繁的。但是在你讲方言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呢，是安静的。你在安静的当中呢，你会领受到从神来的很好的意念。那我在澳洲的时候就在前几个礼拜去澳洲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发觉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也不是突然之间就是说后来才想起来我们讲方言的时候，是一个让我们灵里面领受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那时候我教他们因为我教他们看异象但是在看异象之前呢，我们也是让他先有一个恩高四重奏但是恩高四重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呢，领受圣灵的浇灌的时候。我们呢是受圣灵的浇灌，然后才能够看异象。 然后做一梦，然后是说预言。那为什么讲方言就有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呢？那时候跟他们讲很清楚，讲方言呢，就好像是一个能力的开关，It's a power switch，能力的开关哈。那你一讲方言的时候呢，你就打开，圣灵的能力就浇灌，就是你被膏抹，被恩膏。那你没有讲方言，就没有恩膏，差别就在这边。所以讲方言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好像呢，你开了一个水龙头，水就跑出来；好像呢，你把电源打开，这个电就来了。所以呢，方言对一个我们追求的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关，是一个能力，是一个圣灵浇灌的开关。这个开关一打开的时候呢，你圣灵浇灌之下，OK，你在讲方言的时候又是很安静的，那个时候你领受的是从神来的，那个时候仇敌就没有办法送他的信息到我们的意念当中。我发觉到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待会会讲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意念是从神来还是不是从神来的？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辨的方式。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一点，他说不是所有的思想都是我们的思想。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哈，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那几句话，最后那句话，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么记得在以弗所书第2章1-2节，他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因为我们呢还没信耶稣之前啊，我们呢心都会随从怎么样？随从空中属灵的领袖，就是在心中运行的邪灵。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的心意是邪灵给我们的，然后呢，按着我们罪的本性，我们就把它接受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去做。为什么这样讲呢？譬如说，我们会恨人，我们会嫉妒人，我们会对某些人苦毒，看他不顺眼，所以这是仇敌呢，就送了这些不好的意念给我，也会给你。那这一些就是坚固营垒，恨、嫉妒、苦毒、淫乱的思想，这一些都会拦阻我们认识上帝。但是，从圣灵来的，给我们爱啊、喜乐啊、平安啊、饶恕啊、怜悯啊、祷告啊、为他祷告啊、为他代求啊，这一些都是从神来的。因此呢，我们可以从意念当中可以分辨这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在跟配偶讲话，讲一讲，突然起个冲突，声音就开始大一点，然后讲话就开始刻薄，这个时候就是魔鬼撒旦在旁边怎么样煽风点火，要把不好的意念放进来， 那个时候，就在那一个短暂的时刻当中，你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你的心中充满了怨恨，然后口角就出来了，然后就有很多不好的意念出来，甚至讲话的时候越讲越大声，讲话的时候就越讲怎么样，越残酷。那这样子的意念是魔鬼给你的，让他在这种矛盾当中推波助澜，你们之间的隔阂，就这个恨啊，脏话、粗话、埋怨、苦毒都出来了。那这个意念也是即时性的哈，但也可能是在我们谈话当中呢，要是我们人不小心的话，那个魔鬼很高兴的，他会继续推波助澜啊。你想想看，魔鬼的猜疑啊，闲着没事干，他一天到晚就是想要煽风点火嘛，就是让你们之间呢彼此有矛盾嘛，彼此吵架，天天吵，天天吵。那这些意念就是从他这里进来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啊，我们被控制的都还不知道，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一二节都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那个旧人的天性是很容易被邪灵控制的，这个控制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是我的性格，我的脾气，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有些人就是讲说，我讲话就是这么大声啊，他也没有谦卑，也没有忍耐，也没有节制。那为什么？因为呢，他有个坚固营垒在那边，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你说这是对的思想吗？不是，这不是对的思想。但很不幸的，这些思想都是仇敌给我们的。有一个仇恨的邪灵把仇恨带进来，有一个淫乱的邪灵把淫乱带进来，而把嫉妒啦、把苦毒啦，都把我们放进来，然后我们就形成一个坚固营垒在我们的心意里面。所以呢，这段话《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其实它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把心意夺回来哈，要归顺耶稣基督哈。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几乎就可以看到哈，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自发性要是正面积极的，就是从圣灵来的，是从神来的。他会让你 得到安慰，他会让你想到神的话，想到真理，得到帮助，得到安慰，那都是从神来的。那如果是负面消极的想法，比如说控告啦、说谎啦、敌对啦、反对啦，甚至想要毁灭对方啊，这种的想法，这种的思想，即刻性负面的，那都是从仇敌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我们通常讲的属灵征战，我们都好像讲说，好像要在战场上面跟敌人这样面对面。不是，其实我们的敌人一直都随时找机会攻击我们，但我们有一个圣灵，他随时在帮助我们。我们还有天使，一个服役的天使在旁边保护我们。所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其实我的看法了，跟大家分享，所谓的这些属灵征战，其实就是一个真理的认识。你是要选择圣灵，还是你要选择邪灵？当我选择邪灵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不好了，我跟人家的情绪脾气就会跑出来。那么你很不幸的暂时被他掳去了，那你还要花一段时间靠圣灵的帮助、天使的帮助、别人的带导、别人的疏导，就把你给拉回来。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昨天在思想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神给我一个启示， 就是不要认为一个小小的冲突是小事情。比如说，我跟师母之间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冲突，不过我们现在都很快都能够解决。可是，在这个小小的冲突啊，你会发现到你还是 somehow 啊，还是有一些的破口让仇敌有机可乘，来破坏我跟师母之间的关系，这个会。然后呢，我们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真的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OK，我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对我的太太发脾气，讲话很大声，我奉耶稣基督要把它拿掉。我求主在这一点上面呢，给我平安，给我喜乐，让我不受伤，也让我讲话不让他受伤。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任何跟你亲近的人的冲突，你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小事，里面有很多属灵征战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讲的属灵征战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征战，不是说什么很大的事情来的时候，好像哦，同性恋的议题啦，哈、哦。哎，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种族歧视的议题啊？这个才叫属灵征战。No No No，这个是更大范围的属灵征战。但是我们的个人性的属灵征战，就是你的人际关系，还有你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跟神，你跟神的关系，这两个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你跟神的关系好，你一定跟人的关系好。你跟人的关系不好，对不起，证明你跟神的关系还需要改进。这个是上帝不变的真理。因为神说，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不会爱看不见的上帝，就这么简单。这个，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每天都在处灵征战，那你说，哎呀，牧师啊，那这样我天天吵架怎么办？哦，对，天天吵架就是一个问题。天天吵架，就像刚才宝石讲的，你常常要洁净，常常就是想象自己就是那个摩西那个烧不坏的荆棘，你自己就是那个荆棘，被圣灵的火来焚烧哦。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征战。也、yeah, 我们的属灵征战就是我们的思想。Joyce Meyer 就是乔伊斯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心思战场》。那个《心思战场》真的写得很好，我建议你们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他把那个《心思战场》呢，他分了10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征战，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但最重要的哈，我倒觉得真正要解决我们这一种属灵征战，其实有一个牧师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God Chaser》，Tommy Tenney 啊，我觉得他写的这本书哦，他说哦，我们的眼目不要去看邪灵，我们不是追求邪灵，我们是追求圣灵，而把你的眼目呢看到神。看着神，不要去看那些歪七扭八的东西，不要看自己很龌龊、很污秽，怎么那么容易就生气，怎么那么容易情绪就出来？他说，你要追求神，God chaser 就是什么？是寻找神、追求神，让神来帮助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我们今年教会了哈，我们讲说我们要遇见神，其实。遇见神好处很多，包括我们的意志释放，包括我们的心灵医治，包括几乎是所有的东西。你拥抱到神，你遇见耶稣了，你什么都有了，你什么的医治都有了，你什么样子的宝贵的应许都有了。这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很重要。好，那我们看呢，第二个，好， 第二个叫 Pega， 就是偶然相遇，那是代祷的一个词句的英文，希伯来文叫做 Pega， 因为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他们的字绝大部分的字，它的重音都在最后一节，所以叫 Pega。那它意思就是说偶然的碰到，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好像突然之间想起一个很久没见面的人，突然想到他，突然想到他的名字，赶快为他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代求的意思就是说，突然偶然碰到，偶然发现，那个意思就是说，即刻性的意念进入到里面的时候，就是上帝呢，上帝告诉你说你要为他祷告，引导你为他祷告，即刻性的，即刻性的。我在我们教会自己的祷告会，好像佳佳就在我们祷告会当中。有一段的时间呢，我事实上也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啦。我没有特定的代祷事项，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即刻性，主啊，你现在要我祷告什么？你现在要我祷告什么事情？你现在要我代祷什么样子的方向？我都没有事先想，我就直接到祷告会里面，我就说主啊，你来带领。就是即刻性，我们的祷告会是这个样子。我们还有一阵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操练了。我们的操练是祷告上帝，你要告诉我，我这个祷告事项你会不会成就？我已经很久没这样祷告了。我发觉到有一阵子，那时候我还在住在 Los Altos 那边哈，祷告会这样祷告还真的蛮有意思的哈。不过那个大概是5年前的时候。好，我们看第三点哈，圣灵的江河在信徒当中涌流哈。那么，请你在旁边写一下，这是一个分辨的原则，就是说，神的这个圣灵的水流啊，我们就是讲圣灵的水流哈。因为神的意念就像一个圣灵的水流会一直来的，就像刚才杜姐妹哈，她进入到那个流的时候，神的话就一直跟他讲，神跟他讲话好像讲不完啊，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这就是一个信徒心中涌流。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有四个重点哈，我们可以很快哈。第一个就是人若渴了，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渴慕恩膏的意思。你渴吗？你渴慕圣灵的浇灌吗？请记得，所有跟耶稣的谈话都需要恩膏，因为有恩膏，你才能够见异象嘛。使徒行传2章17节，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人要做异梦，神的儿女要说预言。你要有这个样子，后面的状态就必须要有圣灵的浇灌。那么你渴吗？你渴慕神给你看异象吗？你渴慕神给你话语吗？那你渴的就怎么样？第二点，要找耶稣，不要找别人啊。要找耶稣啊，到耶稣面前来寻求。来寻求做什么呢？第三点就是喝，就是喝 drink， 喝什么呢？喝耶稣所要赐的水，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的流，他的流动的流啊。你要接受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水流，调整你自己。然后呢，信我的人，请注意哈，这个信都是现在式哈。你持续的相信，我相信耶稣给我的这个水流呢，是从耶稣来的。因此，我在按着这个四个条件，我渴慕，我找耶稣，我真的盼望我们能每一个人都能够面对面遇见耶稣，我要喝他的给我的江河，这个圣灵的水，水流进入他的流里面呢。我相信他给我的都是好的意念， 所以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所领受的一定是从神来的，不会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意念是从神来的，那么你就把握这几个四个要点，你就可以确定，你相信，凭着信心接受，这是上帝给你的好的意念。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四点哈，希伯来文 Nabba， 先知啊，还有假先知 Ziyad 啊，那是假先知啊，那个重音都在后面哈。那先知这个冒出去叫做 bubbling 哈，那个先知比尔雷奇哈 ，Bill Lakey， 他就是这种 bubbling 都是冒出气泡的，他的预言呢是一直冒出来的。那么我参加过他很多次的聚会哈，那个 Bill Lakey 他在讲预言的时候呢，哦，这个他是像机关枪一样，就比如说我们比如说50个人好了，他随便就顶一个人，叫他站起来，然后讲叭叭叭叭叭，讲完一个叫另外一个马上站起来，马上就讲，他他几乎是没有想的，所以那个叫做冒出气泡，是 bubbling 啊，就没有透过他的思想就这样讲出来。当然，他这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操练，他才能够这样讲。那我个人对这种喇叭的这种方式呢，我不会要求大家学这个样子，因为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等到你很熟悉了，再去操练这个 bubbling 啊，冒出气泡涌流出来，那个是要有另外一个境界哈。那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来哈。就像这个 Picasso 哈，世界有名的画家，你说他画那个印象派的画，哇，怎么都看不懂啊。可是你知道他小时候呢，画的那些画都是惟妙惟肖的，都是规规矩矩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很熟练我们的启示的时候，刚开始你还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到最后神会带领你进入你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阶层的。那你也可以像 Bill Lakey 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样讲出来。然后 Bill Hammond 也是这个样子的哈。 Bill Hammond 他根本没有意向的，他就是凭着感动就这样讲出来的。那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是主要的就是说，他这凭感动讲出来，他没有思想，他没有想的，那就是在话语当中，就是神给他感动，就这样话语就这样讲出来。我有些时候进入那个水流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短宣的过程当中，有几次的祷告是这样祷告的，效果还不错，感谢主。但是假先知呢，你看到假先知那个 Ziyad， 他是沸腾的，他是杜撰，他是制造的，所以他这是一个假的，是按着自己的欲望制造一句假话或是一个意象，所以这叫做制造出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危险，这是假先知啊。那真正的先知呢，定睛在耶稣身上，请听心中的及时流露。不过你连请听的时间可能都没有，像 Bill Lakey 在服事的时候，哇，他那个服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我惊讶啊！我记得第一次他对我的讲的话，他有给我三个礼拜的时间，那个三个礼拜时间就成就了。我觉得先知启示哦，最难的就是放一个时间呢、啊，这个时间一摆下去哦， 就是一翻两瞪眼，对不对？就知道你的，你讲错还是讲对了。可是 Bill Lakey 他那时跟我讲说，三个礼拜之内呢，上帝会启示你做某一件事情。结果他真的三个礼拜，我就知道，真的神启示我应该怎么做。这样子的讲，这样子的预言，那真正的是先知的先知级的人才能够做得到。可是他那个时候讲的话，啪啪啪啪啪，就给我讲30秒而已。那时我们在场的人好多，他一个一个30秒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就像打机关枪一样，没停过。他连想都没想，那这个就是定睛在耶稣，所以他必须操练。我在讲的时候，我是仰望耶稣的，我是看着耶稣的。后来呢，他自己讲，他说他叫出一个人来的时候呢，他眼睛看了有5个异象，这5个异象都是活动，就好像5个异象的活动电影一样，他选一个来讲。对，他是一个异象型。可是他讲出来了，就好像是 bub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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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出气泡的。假先知呢是没有意象，他挤出意象来，这个是假的。所以这个啊，就是啊一个心中即时意念当中的这个作者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原则了哈。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先把作业哈，让大家操练一下哈。我想作业呢就是请你默想哈，诗篇25篇14节到18节，诗篇25篇14节到18节，写下你对神的对话，你跟神之间在这句话这些经节当中呢，你有什么样的对话。那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呢，就是诗篇的25篇的15节哈，诗篇25篇的15节是最重要的那句话，因为这句话是在圣经当中呢要求我们面对面，而且是注视着我们的耶和华神。我念一下啊，25篇15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我们的眼目要仰望耶和华，那这个是操练的重点。你的眼目有没有仰望主？仰望神。今天呢是耶稣把耶和华神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呢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去怎么样，要去看耶稣。我的眼目时常仰望主耶稣。那你仰望主耶稣，不要仰望其他的事情，更不要仰望其他的偶像，你就仰望耶稣，耶稣，爱我的耶稣。所以盼望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耶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遇见耶稣。在你遇见耶稣的时候，所有你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盼望呢，我们在操练，我们继续操练，我们真的是进入到神的话里面。所以你可以运用呢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说我们渴慕他的活水江河，我们要喝他的活水的江河，就是喝他的圣灵。我一直相信他，眼睛注目他，他必然要施行神奇的事情在我身上。所以呢请大家默想这一段的经文哈，看看神对你说些什么话。那么我相信呢，你只要每一次作业你好好做，必然会 加增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不是别人可以取代的，你跟我都要跟耶稣建立私人的关系，这私人的关系比什么都还要重要，比任何的事情都要重要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暂时到这边，我们请这个潘千惠潘姐妹，你做一个，对不起，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
我没有。
OK， 没有问题，感谢主。好吧，那潘姐妹为我们做个祷告啦，谢谢。
感谢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是的，求你赐下真理的圣灵，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跟分辨的能力，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对你更加的认识。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就借着今天的主啊，今天的课程，主啊，要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吃进去。在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真的有一个更近身的更深入的关系，让我们每个人都跟耶稣基督之间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耶稣，谢谢你，主爱求你将耶和华的七灵赐给我们，高摩我们。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爱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对你有更加渴慕的心，渴慕，让我们更加渴慕你。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主你的面前，喝那主啊，那活水的江河，就是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将那持续相信你的心，信靠你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注目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感谢赞美主，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能来到主你的宝座前来聆听神你的声音，听你的教诲，因为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你的训词比金子更宝贵。
Amen.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
好，下礼拜继续喽。